大家好，我是李世民，今日是2024年1月19号。阿根廷总统 Javier Milei 呢就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发言。咁呢一篇发言呢在网上有好多嘅转载，咁至少喺我圈子见到系咁啦。我亦都胆粗粗将呢篇发言呢翻译咗成广东话，咁自己读一次俾大家听。我相信未必每个人都认同佢嘅睇法，但系我谂喺我嘅读者听众入边，应该多少都会有啲共鸣嘅。另外，佢喺中后段咧讲咗好多新古典经济学啊、市场失效啊等等。我谂呢个题目我要另史去拍片或者写文去解释。咁好啦，事不宜迟，进入佢嘅内容啦。大家好，今日我嚟到呢度系想通知大家一声，西方社会现正面临一个重大威胁。这个威胁的起因是本应要保护西方社会价值观的人被另外一种价值观同化了。这样继续下去一定会变成社会主义。结果就是贫穷和经济上面的剥削。好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的主要领袖有些可能出于想帮人的好意，有些可能是他们想打入特权阶级的圈子，他们放弃了自由这条路，转而去追求不同版本的所谓集体主义。我来这里是想告诉大家，集体主义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相反这种想法正正是各种问题最根本的成因。信我，冇人比起我哋阿根廷人更加适合去为呢两个问题做见证。1860年，我哋拥抱自由嘅35年来，阿根廷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嘅经济力量。然之后喺之后嘅一个世纪，阿根廷走咗去拥抱集体主义。我哋见到阿根廷嘅人民系点样有系统咁变得穷。我们的经济排名插水到世界的第140位。但是在我们讲下去之前，很重要的是首先看看证据，看看为什么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单止是可以结束全球的贫穷，更重要是这个是唯一道德上可取的制度。看回经济历史，我们可以见到由公元00年到大概1800年，人均 GDP 基本上是一啲都冇增长。你如果睇经济增长嘅图表，你会见到一个所谓嘅曲棍球棒嘅形状，即係话有九成嘅时间係好似一条横线咁发展，去到19世纪先至急速上升。而喺之前停滞不前嘅日子，唯一嘅例外就係15世纪末发现美洲嘅时间。当资本主义渐渐被唔同嘅国家接纳，地球就出现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分析数据你就会见到增长的速度是有增无减。由公元00年到1800年期间，人均 GDP 的增长率保持在每年 0.2% 的水平，即是说基本上是没有增长。去到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 GDP 的平均增长率达到每年 0.66%。按这个速度，人均 GDP 倍增的时间大概是107年。不过去到1950年， GDP 的平均增长率已经去到每年 1.66%。 我们不需要再等107年才可以倍增全球的人均 GDP， 而是只是需要用66年。由1950年到2000年期间，全球 GDP 的平均增长率是每年 2.1%， 意味着我们不需要66年了，只需要短短33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将全球人均 GDP 倍增。而这个趋势不单止没有停下来，是直到今日仍然继续增长。看回由2000年到2023年的时间，GDP 的平均增长率再次升到去每年 3%， 意味着我们只需要23年的时间就可以将全球人均 GDP 倍增。由1800年，即是工业革命到今日，全球人均 GDP 增加了超过15倍， 令全世界九成的人口摆脱贫穷。有件事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直到1800年，世界还有 95% 的人口是生活在极度贫困里面，而去到2020年疫情之前，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 5%。 结论显然易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非但不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而且是我们唯一的工具，可以用来终结全球的饥饿、贫穷和苦困。证据确凿毋庸置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生产方面是优越的。左翼的教条思想攻击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有道德上的问题，他们诋毁说资本主义是不公义的，他们说资本主义是坏的，因为个人主义就是坏的，集体主义就是好，因为集体主义是一种利他的态度，所以他们追求社会公义。但是当发达国家在近来才流行这些观念，在我的国家阿根廷，这些这样的政治语言已经流行了超过80年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所谓社会公义才是不公义，更无助于社会大众的福祉。所谓社会公义本质上是暴力。政府的资源来自税收，而税收一定是强制的。市民有哪个人可以面不红气不喘地跟群众说你们交税是完全出于自愿的？以上的推论亦都意味着一样东西，就是政府只可以透过强迫的手段去获取资源。当税收的负担越高，强制的意味就越强烈，自由亦都越萎缩。这些提倡社会公义的人，他们以为经济就好像一个可以用不同方法去切去分配的蛋糕，但是他们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件蛋糕都要有人整出来，不是现成的。正如 Israel Kishner 说，财富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而是经过市场发现过程里面形成出来。如果一间公司他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不受欢迎，他就只可以去改变自己迎合市场需求，否则就只有破产收场。企业要创造高质量的产品，要用个好的价钱增加产品的吸引力，得了就生产更多。所以市场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而其中资本家就是透过他们的行动去发现正确的方向。但是如果政府惩罚成功的资本家，阻碍他们去推陈出身，去破坏他们寻求利润的动机，结果是他们将会生产得更少，蛋糕会更加小，最终招致到社会整体的损失。集体主义压抑市场发现的过程，不被资本家拿回他们自己应有的利益，其实就等于绑住企业家双手，不被他们用更好的价格生产更好的商品，去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既然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系不单止令到全球九成人摆脱极端贫穷，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又公平，道德上又更加优越，这样的话，为什么学界、国际组织、政治经济的各种理论家会群起攻之，将这种经济体系妖魔化呢？多得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最好的时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比我们今时今日所生活的时代更加繁荣、更加富庶的境况。今日的世界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更加富裕、更和平、更繁荣，对所有人来讲都是这样。尤其是那些尊重经济自由和个人产权的自由国家，平均来讲，自由的国家比专制的国家更加富裕，两者的差别有12倍那么多。自由国家的人民生活好过专制政权之下的90%人。用一般的标准去量度，自由国家的贫穷人口比例是专制国家的1/25。如果用严格一点的标准，自由国家的贫穷人口比例更加只有专制国家的50%。但假如以上的讲法都不够说服力的话，我给多个数据。自由国家的人民平均寿命比专制国家的人民 长 25%。 假如要知道我们现在究竟是在这里捍卫着什么，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们说的自由主义是什么意思。我借用阿根廷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倡导者 Alberto Bengas Lynch 教授的讲法，他认为自由主义是基于不侵害其他人的原则，尊重其他人的人生目标，捍卫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制度上的展现就是私有财产、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分工和社会合作。只有透过用更好的价格提供更好质量的商品和服务给其他人，你才可以成功。换句话说，资本家、成功的企业家对社会的福祉是有所贡献。简单来讲，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一个英雄。这个就是我希望阿根廷未来会接纳的模式，一个建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模式，捍卫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既然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全球根除贫穷这么有效的工具，而我们现在又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光，为什么我还要说这个西方社会是面临着危机呢？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既得利益者，由于他们对理论的错误理解，对权力的野心，一直在破坏自由，而且为社会主义中门大开。结果很可能他们就是将我们置于贫穷、悲惨和停滞入边。无论是什么时间地点，社会主义最终都是带来贫穷和失败。所有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上一定是失败，社会上一定是失败，文化上一定是失败，更加他们杀死了超过一亿人。西方社会今时今日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单止要对抗那些即使你将现实摆在他们眼前，他们都还是要信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还有那些领袖、思想家、学者，他们会用扭曲了的理论为自己的想法去做挡箭牌，继续去破坏我们这个赋予了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大财富和繁荣的经济体系。而我们这里所讲的所谓经济理论框架，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这套这样的理论在有意无意之下，令到社会主义进一步蔓延，令到我们的社会退化。新古典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们很迷信他们创造出来那种和现实脱节的模型，然后他们这帮信徒就将他们自己概念上的错误讲到是市场失效。他们不会去看看自己想出来的那些经济模型有什么问题，反而就走去想怎样去用规管去纠正这些市场失效，而这些规管令到市场价格有更多的扭曲，更加偏离现实，更加影响经济计算，影响埋储蓄、投资和发展的决定。问题的根本源于这一班这所谓经济学者根本都不是很了解市场究竟是怎样运作。因为如果他们知道市场是怎样运作的话，他们会秒速明白他们口中的市场失效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市场不单只是图表上面那条供应和需求曲线，市场是一个社会合作机制，当中的人自愿交易，互通有无。如果你用这个定义的话，市场失效根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语言艺术，因为只要交易是你情我愿的话，就不是市场失效。唯一可以出现市场失效的情况，就是有人被迫要进行交易。而在社会里面，唯一有这种强制能力的就是政府。所以如果有人说他找到市场失效的证据，我会建议他看看你当中有没有找到政府干预的痕迹呢。如果他找不到政府干预的痕迹，我会建议他由头看多次，因为这件事定义上是不合逻辑，市场失效根本是不可能存在的。新古典主义者很喜欢引用所谓市场失效的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市场力量集中在少数企业上的情况。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经济规模效益递增的现象， 我们其实是没有可能见到由1800年到今日的那种经济增长现象。由1800年开始，全球人口增加了8到9倍，人均收入增长了超过15倍，贫穷人口比例由 95% 降到 5%。经济规模效益递增亦都意味着有市场集中结构的出现。有些人会说这种叫做垄断，但是这种带来这么多好处的事，为什么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会被认为是市场失效呢？喂，各位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朋友，你们是时候要跳出你们那种框架式的思考。当你们迷信那个模型失效，你就不要对现实发脾气，试下对你们的模型发下脾气，看看你可不可以改变他们啊。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困局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这班人尝试针对所谓市场失效去提高市场运作，但是这样做不单止是为社会主义中门大开，长远来讲还会破坏经济增长。例如你规管垄断，你拆散他们的利润，削减他们的经济规模效益，最终一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的。换句话说，每一次你们想纠正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市场失效，无论是因为你们不了解市场，还是因为你们太沉迷自己幻想的那个完美市场模型，其实你们都是为社会主义铺紧路，带领人民走向贫穷。就算理论证明了政府干预有害无益，就算证据又证实了政府干预一定是失败收场，这些集体主义的信徒都不会认为人民应该有更多的自由。相反，他们会想出更加多的规管，令情况变得更纠结，出现恶性循环，直到我们全部人都穷到不得再穷了，要靠这一班坐在豪华办公室的官僚阶级。这些这样的社会主义有几不掂，其实是人都看到的。自由世界有几进步，其实亦都无用置疑。所以今时今日的社会主义信徒都改变了他们的纲领，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取而代之是其他的所谓矛盾。这些新的纲领对社会和经济增长一样那么有杀伤力。他们第一条战线就是很荒谬、很不自然地要男人和女人互相斗争。其实自由主义已经确立了性别之间的平等，我们所信的原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被造物者赋予了同样不可剥削的权力，包括了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这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他们要政府干预增加，要阻碍经济运作，无论是什么妇女事务委员会啊，那些妇女部长等等，又或者负责这个专责议题的国际组织，他们最终除了为官僚制造了就业机会，根本上对社会是完全没有任何贡献。社会主义信徒提出的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人类和大自然的矛盾。他们主张因为人类对地球造成了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地球。他们甚至乎主张控制人口或者支持堕胎。可惜这些毒害这么深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渗透入社会。这班新马克思主义信徒成功同化了西方社会的常识，他们透过占据媒体、文化、大学甚至乎国际机构，尤其是最后一环国际机构，这种情况非常之严重，因为国际机构对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决策有重大影响。好彩的是，在这些多边组织里面，越来越多人是敢于提出他自己的声音。因为如果我们不再直接正面地去抗衡这些观念，唯一的可能就是更大政府、更多规管、更多社会主义、更多贫穷、更少自由，因而令生活质素下降。但是不幸的是，西方社会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这条路。对很多人来说，你说西方社会拥抱社会主义，听落是真的不可思议。因为传统定义入面，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源是由政府所拥有支配。如果你从这个观点去看，说西方社会拥抱社会主义， 真系有啲荒谬。但喺我嘅角度嚟睇，社会主义嘅定义有必要更新，去反映翻当前嘅情况。我哋用今日嘅环境嚟睇，政府系唔需要控制各种生产要素，唔需要控制各种资源，都可以控制得到我哋每个人每日生活上边嘅每一方面。政府可以透过发行货币，用补贴债务，控制利率，控制价格，加上各种纠正所谓市场失效嘅规管工具，政府可以控制得到数以亿计嘅人类命运。我哋已经沦落到一个点，就是大部分西方社会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了某种集体主义。无论他们自称做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海恩斯主义、新海恩斯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甚至乎全球主义，最后都没有实质的分别。每个人觉得政府应该控制人类生活的每一部分，所有人觉得自己那套想法一定好得过这两百年来带领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我今天来到这里，是希望邀请西方各国重拾通往繁荣的道路。经济自由、制约政府和对私有产权的绝对尊重，对经济增长至为重要。集体主义造成的贫困不是幻想，但是也不是宿命。这个是阿根廷人过去最少一百年来面对的现实，因为我们行过这条路。正如之前这样说，自从我们决定放弃了令我们富裕的自由，阿根廷就陷入了一种下行的恶性循环，每日都变得更加穷。这个是我们亲身经历，所以我才要来这里警告大家，如果西方社会背弃这一条曾经令人民富裕的道路，将会发生的事就是我们会一起走上奴役之路。阿根廷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社会窒碍自由市场的运作，窒碍自由竞争，窒碍价格的自由调节，无论一个国家表面上有多少财富、多少自然资源、多少人口、多少能力、几高的教育水平，又或者你金库入边有多少金条，最终你都一样不会成功。如果贸易受阻，私有产权受到剥削，唯一的结局就是贫穷。总结来讲，我想向今日在场所有的企业家，以及无论是不是在场在全世界睇紧直播的朋友讲，千祈不要被政治阶层或者那些靠国家喂养的寄生虫吓到你哋。不要向那些只是想扩大自己权力、保留自己政治特权的政治阶级屈服。你们才是社会的恩人，你们是英雄，你们是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人类历史最辉煌时代的创造者。千万不要被人说你有野心，你就是不道德。如果你赚钱是因为你为消费者用好的价格提供了更好的产品，促进了社会福祉，不要被国进民退发生。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才是问题的根源。你们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由今日起，你们有阿根廷做你们无条件的盟友。非常感谢你们，自由万岁，多谢。